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是2024年4月19号，星期五。好，我们先快速讲一下 Daily 的新闻，
好
不
好？
好，其他闲话家常放在最后。
好
，OK。好，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则消息哦。先前我们看到伊朗空袭以色列，那外界都在担忧，或者是观察说，到底以色列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报复反击。原本预测大概就是可能会针对几个伊朗的军事设施或特定的地点做点状的攻击，应该不会做太严重的或火力规模更大的反击，应该是不会。那今天早上呢，在当地时间的18日到19日的凌晨，现在有传出伊朗的中部地区伊斯法罕还有叙利亚的南部地区以及巴格达地区都有传出爆炸声响。那根据美国 ABC 的报道， ABC 呢掌握了美国官员的说法，说以色列是有发动飞弹来攻击的，不过呢现在没有办法确认攻击的地点是不是也确实包含叙利亚还有伊拉克。不过呢现在就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截至我们目前录音的时间是中午，那还没有完整的证实说确实是由以色列来发动攻击。那伊朗方面呢，现在只有说有发射了防空飞弹来做拦截，那爆炸声响也确实是有发生，那推估呢的确是由以色列来进行的攻击哦。好，那比较让人担忧的是伊斯法罕这边原本应该是会有伊朗的核设施哦，不过呢目前是确认说并没有任何的核设施受到攻击。好，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先讲一下，在空袭事件之后呢，那这几天另一个国际的新闻是关于说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现在都要针对伊朗再来发动下一轮的制裁。好，那这一个制裁的项目呢主要是要包含说像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国防部的特定的成员。那另外一个主要针对企业体就是和伊朗的无人机相关的制造，还有相关的企业实体等等，那这会发动下一轮的制裁。好，那以上是以色列跟伊朗的新状况。
好，那我们今天第二则要来关注世界新闻摄影奖。今年世界新闻摄影奖的年度照片奖作品是在加萨拍摄的，那这张照片画面相当震撼，是一位女性紧紧抱着她的侄女遗体的画面。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张照片，也顺带来看看这次有得到世界新闻摄影奖其他奖项的作品。好，年度照片奖捕捉到这个画面的摄影师是一名39岁的路透社摄影记者，叫做萨林。这个作品名称叫做《抱着侄女遗体的巴勒斯坦女人》。那照片当中是一名36岁的巴勒斯坦女人，叫做英纳斯，她在太平间紧紧抱着一具被白色布包裹起来的遗体。那这个遗体是她的5岁侄女萨利。英纳斯她在照片当中是身穿蓝色的罩袍，头上包着黄色的头巾。那虽然她整张脸是被头巾完全覆盖住的，看不见她的五官，不过可以从她的肢体语言当中看到，抱着侄女的她正在啜泣。那这个悲痛的情绪，我们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画面也相当让人心碎。那在色彩上面呢，画面当中英纳斯的蓝色罩袍还有黄色的头巾，跟侄女非常幼小身体的这个白布卷形成很鲜明的对比。那这张照片是萨林在10月17号在加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纳瑟医院太平间当中拍摄的。在去年10月的时候，这名小女孩的家被飞弹击中，那包含她还有她的妹妹以及她的母亲，也就是英纳斯的妹妹，都在这场袭击当中丧命。 不过他的四岁弟弟非常幸运的活了下来，现在跟伊纳斯住在一起。好，那这名摄影师萨林，他是一位居住在加萨的巴勒斯坦籍摄影记者，他有加萨伊斯兰大学的媒体学位，那从2003年开始就跟路透社一起合作。其实萨林过去也有不少作品获得摄影奖的殊荣，例如他在2018年还有2023年都分别赢得了美国的国际年度图片奖。那这次新闻摄影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施尔兹，他就说这一张照片本质上极具渲染力，能够强而有力地说明和平的重要性，那当中也明喻了军事冲突的恐怖跟徒劳。那施尔兹他也强调说，一旦看过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画面就会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萨林得知获奖的时候，他人还在工作当中，所以是由路透社全球影音总编辑罗杰斯代表他在荷兰的颁奖典礼接受这份奖项。那得奖感言也是由罗杰斯代为转达。罗杰斯说，萨林说他自己怀抱着一种羞耻感接下了世界新闻摄影奖，因为他深深觉得这个照片不是一张值得让众人歌颂的照片。不过他非常珍惜这个奖项的认可，也感谢世界新闻摄影奖给他的作品一个机会，让这个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那罗杰斯也说，萨林希望获奖之后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更了解人类是怎么受到战争的冲击，特别是对孩童的严重影响。那萨林他本人呢，也在推特上面用阿拉伯文写了一则贴文，他说，我向上帝祈愿，希望这张照片可以触及到全世界，阻止我的巴勒斯坦同胞们正在忍受的战争跟痛苦。好，不过这张照片也引发了社群平台上的两极情绪，有大量比较同情以色列的网友们，他们就批评说，遭到哈马斯伤害还有绑架的以色列平民才是真正值得怜悯的对象。那也有人认为照片当中这名女孩子的死亡是哈马斯的杰作，这个是批评声浪当中的这个言论。而支持加萨还有巴勒斯坦的群众展现出来的情绪当然是截然不同的，有大量来自不同族裔跟国家的网友们，他们都分享了这张照片，那多半都是对照片当中的这名女性感到悲痛，也说虽然这张照片并没有任何那种会被社群平台发出警告的血腥元素，不过却可以从很简单的画面当中感到强烈的悲痛感。那也有人点出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构图非常像基督宗教的绘图主题圣殇像，而且两者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在述说女性失去孩子的哀痛。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世界新闻摄影大奖。这个奖项是由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所主办的，是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奖项之一。那这个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奖项分成四个，一个是单张照片，还有图片故事系列照，以及长期项目。那第四个就是可以使用多媒体来创作的开放形式奖。那今年总共有61062张作品参赛，当中摄影师多达3851位，那是分别来自130个国家。那除了萨林之外呢，还有另外三名摄影师也在众多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三个作品。一位是南非摄影师欧瓦吉，他在马达加斯加拍摄的一张有关失智症议题的作品夺得了图片故事奖。他捕捉到的画面是在马达加斯加有一名得到失智症的91岁男性，他跟他的孙女正在精心打扮准备要去上教堂的画面。那这名男性他患上失智症超过11年的时间，不过在马达加斯加大众对于失智症的认识是很缺乏的，所以他得了失智症之后，很多人都说他疯了，还把他的症状归咎在他的饮酒习惯上。不过全世界只有他的女儿跟孙女不这么认为，长期来一直在细心照顾他。 那这张照片我自己也很喜欢，是祖孙两个人正在精心打扮，然后看着窗外的阳光，有一种充满希望的力量感。那评审团也表示，这张作品是用家庭还有关怀的视角跟镜头来述说全世界正在努力打击的健康难题。那再来是由纽约时报跟彭博社合作的作品，是来自委内瑞拉摄影师齐加拉的作品，叫做《两面墙》。这张作品获得了长期项目奖，那述说的是有关移民的坚强韧性。那最后获奖的作品当中，一定少不了跟俄乌战争有关的作品。得到开放形式奖的作品是由乌克兰摄影师切克托娃，他把新闻摄影跟个人日记的风格结合起来，然后展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在战争之下的日常。那今年度获得奖项的这些作品，从4月19号开始就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展出，一直到7月14号。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的过去24小时，也可以上网来搜寻欣赏这些得奖作品。好的，那以上是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昨天呢，看到 IG 上有一个听友来传讯息，说木仪可以聊航空，还能聊家暴，太多才多艺了吧？要不是已婚，都要爱上了。
谢谢谢谢。
啊，其实呢，木仪虽然已婚，啊，你还是可以爱他，对不对？
嗯，我们互爱，我们互爱。
你说跟听友互爱，
对啊，
真的 对，所以听友大家也不要太失望啊。虽然木仪是已婚啊，一直在强调，这样子一直强调，好像是不是有点啊？但虽然如此呢，哎，这个听友还是可以，这个
还是可以好好爱我，是不是？
我干嘛结巴？还是可以好好的爱慕仪，对不对？
没有啦，因为我突然想到昨天家暴的那一则里面，其实我有一个小环节我忘了讲，我在这里做补充好了
，请说。
就是我昨天在讲家庭暴力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有肢体的、性暴力的，也有经济暴力，但当中我漏掉一个叫做言语暴力。
言语暴力，
对。我觉得讲到家暴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他们
以为是物理攻击，
对，就是很像在肢体上面一定要受到伤害才是暴力的形式。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一句话是说，你就是他人很好啦，他只是嘴巴比较坏。这句话就很不 OK。对，就是，言语暴力也是暴力的
形式，羞
辱啊，对，
或者冷暴力也是一种吧，
对，
对不对？忽视。对，因为虐待，讲到如果家庭虐待的话，那个忽视也是一种暴力啊，或者是不给你吃东西啊，
对，
这种啊比较细微的，不未必外表会留下伤口的，
对，就是刻意的贬低你，这个也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哦，对，刻意贬低伴侣，
对
对。那其实讲到家庭暴力，还有的人也会有一些迷思啊，就是说啊，家庭暴力通常大概都发生在一些可能。可能低社经地位，
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社会上的 case 是他可能住在豪宅里啊，
对，
然后这个权贵家庭啊，其实有很多蛮多这种极端的案例啊，
对，
就是看起来那种家庭和乐的生活条件很好的，结果他其实是可能有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发生，
对，所以其实在很多的角落我们都看不到这些暴力的发生，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值得被社会多多的关注跟关心。
你昨天有讲到，就是应该你之前在英国接触到的那个 case。
对，尤其是在疫情当下，真的是你会觉得说，天哪，哎，就是即使搬到英国，其实还是一样的状况。
对，好，那在这边呢，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对，
周末来了，好好休息一下。那如果你周末也还要上班的话，譬如像七号。
你干嘛在这里强调这件事情？
对啊，我礼拜六要去录一个 podcast， 那个文艺复兴，
对
对，所以我礼拜六没有办法去参加夏庭贵族
啊，对，讲两个发音，
没办法参加他的讲座。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参加哦，北视图众多，
对，就不用报名哦，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对啊，今天早上跟我说压力很大，因为他说 podcast 上 讲啊，搞得万一不知道多少人来啊，对不对？请听友代替我的份去参加，好不好？
很精彩的，
对，所以我礼拜六还要加班，我礼拜天才能去休息，我礼拜天要去听个音乐会
哦，真的，什么音乐会？哪种类型？
交响乐团，
哎呦，
但是在演奏的是这个机器人动画
哦，真的哦。很有深度啊！
听说主持人是孙庆月啊，我没看过他本人，想去看看。对，所以礼拜天才能休息。我最近真的有点过劳，我的身心俱疲，然后又已婚，所以没有人爱我。
什么啊？你感觉你这周末充满艺术感啊，好好享受。
真的吗？
对啊。
我后来想睡觉，真是
给自己心灵一个很棒的洗涤
啊！不然我礼拜一去休个假好不好？
你可以、啊。
好吧，
脸硬掉。
哎，不对，我礼拜一还要去跟那个全串早，
早上还要串联。
对啊，哦，对，全串早还要串联。
对，
好，这个我想一下，礼拜一我礼拜天还要加班呢，想一下，
准备一下题目。我觉得听友很可爱，听友还提醒说，不是全早串，是全串早。
哎，你管我，我就爱叫全早串怎么样？
有一种串烧的感觉。
对啊，全球串联早安新闻。
对，
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们收钱啊？我们这样 daily 上讲，一直讲，哎，我们是
来宾，真的是
我们口播是有价格的，
很市侩耶。
被发现了，被发现主编很爱钱，没有啦，大家对不对？
互相交流，很棒，
互相帮忙，我觉得蛮赞的，因为好像的确最近有一些。没有听过转角国际的那全串早的听友，哎，就最近慢慢的涌入，
我们的听友也会涌入他们那边，
对，那就是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交流，互相串联，台湾越来越好，你跟我越来越好，大家一起越来越好，
要好好善待身边的人，
是，干嘛讲这个嘛？好像我都很善待你们嘞啊。好，那这个礼拜呢，也另外会有重磅广播啊。重磅广播，我们请到了驻韩的记者杨浅豪。我们上一次跟他连线呢，是聊到了梨泰院惨案。那这一次，我们要跟杨浅豪谈谈四月号的十周年。那我们最近有出了一系列的报道。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在 Podcast 上面也会聊一下这十年来，对于杨浅豪自己，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独立记者生涯哦，蛮多的变化。那十年来，他都有去做四月号的采访，跟研究。那我们也会聊聊这些想法，那也请大家来期待。好，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Global Daily Podcast 新闻。